最近的话题呢都比较大，经常一个视频呢涵盖很多的点。正巧有朋友说呢，我已经好久没有认真的聊聊经济了，所以今天啊，咱们就取一个上期视频中一个非常小的点，房住不炒来谈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房地产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啊？那理论上来说呢，它属于第二产业，也就是说制造业。那制造业的定义呢，是通过制造过程将资源转化为可供人们使用和利用的大型工具、工业品和生活消费品的行业。那说起来有点拗口啊，简单的说呢，就是房地产呢是把钢筋、水泥、沙子、玻璃什么的拼起来做成一个房子，然后呢把这个房子当成商品放到市场上出售。那我们不把建政府大楼啊、建公园啊这些也算进来啊，就只讨论商品房。那既然叫商品房呢，那它就有商品的共性，也就是有价值、流通、储存等等特性。但是房子呢又不是普通的商品啊，尤其呢是在华人圈里，传统的中国人呢认为构成家的三要素啊，人、事、屋，那有了房子呢才有家。那男人买不起房呢，很多丈母娘是不大愿意女儿出嫁的。那所以房地产它有一个民生类的刚需的属性，而人呢一旦有了家，那背上了贷款，工作呢就会更加的努力，社会呢也会更加的安定。那因此房地产其实呢还具备政治属性，而因为房地产的种种特性啊，又给它衍生出一个新的属性啊，也就是金融属性。所谓的金融属性呢，是指某种商品能够为持有人提供保值、增值和融资的功能。那通常来说，一样商品啊，在市场上的交易量够大、够稳定，那也就意味着它的金融属性越强。金融属性足够强的商品呢，又可以变成银行的抵押物。那这么一来，房地产就不再简简单单是一个商品了。房地产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极为关键的产业。不过每个国家家庭财富中房子的占比呢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美国有 29% 左右，新加坡呢在 44% 左右。那这个数据呢会因为房价的波动产生一些变化，但是无论他们的波动有多大，那离中国的 70% 都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这个数字是非常的不健康的，那老百姓大部分的资金呢都陷在房地产里了，那自然呢就很难把消费给拉起来了。另外大家大部分的资产都在房地产里，也就自然而然的呢把房价推得过高了。本来一个房子呢相当于30年的工资，那新打算入场的年轻人呢发现变成100年的工资了，那既然买不起干脆就不买了。那么这样一来，政府和地产商呢就连年轻人的30年的工资都挣不着了。那更重要的是呢，前面说了房子具有政治属性啊，那有了房子就有了家，很多人呢就会改掉游手好闲在家躺平的坏毛病，改而啊去公司里往死里卷，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啊，又为社会创收。那么所以合理的房价啊，它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那于是在2016年的19大上，习近平提出了房住不炒这个概念。那房住不炒当然是个口号啊，让听的人呢比较难以直观的理解。那我去看了一下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还有中国后来一系列的做法啊，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呢，所谓的这个房住不炒啊，就是通过抑制房地产的金融属性，比如说控制信贷扩张，为房企加上债务上限等等，来人为的控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以及金融风险。那主要的目的呢，是让更多的人有房子住。那除了在金融方面压制外呢，中国还打算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手段，增加房屋供应。不过我查了一下啊，这部分目前呢还不是压制房价的主要手段，大部分的经济适用房什么的还都是08年的时候呢花了那9000亿建的。2016年之后，习近平的确是说到做到啊，在全国范围内呢开始抑制房地产。那房地产价格的升势受到了打压，甚至有些城市呢出现房价下跌、土地流拍的情况，很多靠卖地为生的地方啊已经快要破产了。那不少地区的公务员都降薪了。那于是到2022年的3月，全国呢有40多个城市选择放松了房地产调控政策。那然而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5月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减少 48.26%。 那我们要知道啊，很多房企摊子铺得很大，收入的骤减呢让他们的资金链直接断了。断了之后呢，那盖了一半的房子当然呢也就拉倒了。因此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7月份那会儿，停贷潮上了头版头条。那这个时候再强调房住不炒呢就有点不合时宜了。那房住都搞不定了，那不炒就以后再说吧。那么当时中国特批了2000亿元的保交楼专项资金给这些资金链断裂的公司。那有些公司的老板啊，其实真心是不想要这个钱啊，他跳楼的心都有了。他们其实呢就是想让公司破产，自己出国住大别野。这之后呢就是10月的20大。那20大上发生了一件比较微妙的事情。在20大的开幕式上呢，习近平在部署下一个阶段的住房工作时呢，说的是要较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并没有提到房住不炒。那按我的理解啊，习近平前面说的呢其实强调的是房住不炒里的房住，而在19大上呢，习近平是明确的读到了房住不炒的。当然有可能是我过于敏感，因为在20大的书面报告里呢仍然保留了房住不炒的表述，只是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讲房子的时候啊没有读这段。但是在11月呢，我们就可以肯定的看到政策有了比较大幅度的转弯，信贷、债券、股权融资一股脑的都塞给了房企。那前面我说过了，要想不炒，比较好的办法呢就是压抑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房地产公司的股价都是非常低迷的，但是在今年的11月，中国房地产公司的股价 迎来了史诗级的暴涨。12月15日，也就是没几天前啊，刘鹤表示呢，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镇化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有足够的需求空间为房地产业稳定发展提供支撑。那我想这个话已经说得很明了啊，就是中国还需要继续依靠房地产一段时间，必须等到其他产业能够跟上后才可以考虑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前半句判断我非常的肯定啊，后半段就是猜的了。总之暂时来讲呢，房住不炒会稍微松一松了啊，当然你也可以说还是房住不炒。12月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呢，又强调了房住不炒啊，这个就是现在共产党比较厉害的地方啊。很多新名词呢，它并不具备一个清晰的量化标准。我只能说呢，站在我这样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我觉得现实已经逼得共产党暂时不能继续对房地产施加高压了。继续说房住不炒呢，是在警告炒房客和地方政府，如果你们又把房价给炒起来了，哎，那我又得出手了。但是从实际的金融政策来看啊，就是放松了，而且放得比较的松。为什么房地产这么牛逼啊，能暂时逼得共产党短期修改政策呢？因为它香啊。那卖地呢，就先让地方政府赚了一笔，建房子呢要用到各种材料，大量的劳工，房子卖出去之后，业主还要再搞装修买电器，银行还能在里面再捞一波。一个房地产啊，大概可以和60个上下游行业产生关联。而且房地产呢，它也够毒，买房子的贷款一般人一借就是20-30年啊，假如烂尾了，那要么是买房的人每天还钱等奇迹，要么就是老子不还了，那银行也扛下所有。那如果楼建完了房价跌了，当跌到一定程度时呢，又是老子不还了啊，银行又扛下所有。2021年的数据啊，中国的总债务规模310万亿人民币，房地产的负债规模呢大概在90万亿。90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呢？改革开放之后啊，中国人辛辛苦苦的做外贸啊，到现在手上存下来的外汇呢一共是3万多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呢也就是20多万亿人民币了。那相比于房地产的负债规模来说啊，真的其实不算多啊。所以习近平去降低房地产里的杠杆是绝对正确的，这个事肯定没得黑啊，那我也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这可不是因为和我没关系所以我就高风亮节啊，我跟大家聊过的，我在国内呢也有一些房地产投资的。应该这么说啊，当我认为中国在错误的房地产资本化道路上狂奔时呢，我一边知道这不对，那一边呢也知道房子能涨，所以我呢会一边骂领导不行，一边狂买房子，那不能让钱全被开发商和相关的官员赚去了，是吧？而当中国开始压制房地产的金融属性时呢，虽然我可能会亏一点，但是目光呢要放长远，这对中国整体和长期的稳健发展有帮助，最后算下来呢可能赚的呢也不会少的。那么后续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呢？那或者换个问题啊，未来中国的房价到底会怎么走呢？啊，这个问题呢我是有比较认真的思考过的。那国家需要从房地产上收到钱，他们当然希望多收点钱啊，但是呢一个国家的产业不可能只有房地产，那么所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希望房地产的价格呢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既能让政府收到钱，又不至于影响到老百姓的其他消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好像只有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啊，其实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都会做。那么中国未来的房价到底会怎么走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先搞明白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其实从最宏观的角度来讲呢，只要中国不走回当年的纯计划经济，那么任何一样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需决定的。再深入一点，哪些因素影响了供需呢？短期最大的影响因子呢，当然是政策。而且在中国啊，地方政府对不同的房地产政策有不一样的执行热情，这和中国的土地出让金制度有关了。其实我之前有稍微提过朱镕基总理的税改，作为妥协呢，他把土地出让金留给了地方政府，这个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呢是靠卖地来获得的。那么地方政府是希望地价高还是地价低呢？哎，当然是希望贵一些。2021年社科院发布的房地产蓝皮书显示，地价占房价的比例高达 68%。 那么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钱呢是被地方政府给赚去了。2022年的上半年，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减少了 30% 左右，所以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很大。现在中央从金融上为房地产公司松绑了，简单的说呢，是允许房地产公司从好几个途径融钱了，地方政府当然是非常欢迎的，这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增加土地的供应量。除了房地产公司拿到钱之外，中国在今年呢还几次降息降准，降准其实就是增加市场上的流动性。那现在中国的降准呢是比较精准的定向降准，但是钱呢它还是流动的，它不可能堆在一个地方。就像你拿专款去洗了个泡泡浴，赚到钱的小姐姐可能会花到她的小男生身上，而这个小男生呢可能有别的爱好，那所以无论降准是不是定向啊，最终市场上的钱那会变多，部分人的口袋呢会鼓一点，最终呢其中的一部分的钱啊还是会流进房市，也就是增加了需求。降息呢则是从成本上降低购房者的负担，也是另外一种增加需求的方法。另外中国有些地方呢还在降低首付的比例，有些城市呢也放开了限购，那允许购房者购买多套房产，这些呢都会增加需求。那未来我们需要观察的是地方政府释放出来的土地有多少，那如果说没有比之前多太多，那么这个整个政策啊对需求的帮助就大于对供给的拉抬。影响房价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呢是国家的整体经济环境以及人民对未来经济 经济的信心。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啊，就是一个国家它如果越来越有钱啊，房子呢就会越来越贵，那可能国家和国家之间呢有点波动啊，但是对于同一个国家，只要经济在快速上行，房子呢就一定会变贵。那其实也不仅仅是房子啊，所有的资产都会变贵。而且我们前面说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强，金融属性强呢就会有投机性，那就跟股票一样啊，股票的价格它不单单体现一家公司现在的价值，还会加入对它未来的期待。那今年中国的经济当然是非常的不好，那国内的不少城市都经历了封城，上海这种经济重镇呢都被封了很久，那未来的经济发展呢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资金呢通常是不会说谎的。上一期视频我们说了，中国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呢增加了10万亿，差不多一个月多了1.7万亿啊。这两天11月份的数据呢也出来了，那一个月人民币存款呢直接多了2.95万亿啊。我不确定中国有没有什么11月发奖金之类的规矩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把钱存起来，而不是改善生活了。那不过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尝试走向共存了嘛，那我看到专家们的估计啊，是好像差不多是3到4个月就能完成共存。那一旦中国完成共存，那回到之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并且不轻易改变，那么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啊是一个长期的巨大利好。那外部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啊，我从去年年底呢就开始唱空美股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疫情期间美国印了太多的钱，那海量的资金进入市场之后造成了经济的虚假繁荣，随后而来的呢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如果长期过高，很容易就会造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这对经济发展呢会产生严重的伤害。那这么说可能有点不直观啊，直接点说呢，就是美国人的工资和物价越来越高，但是有的国家呢它却没有涨，哎，那么是不是美国人美国本土公司的竞争力就会相应的变弱呢？所以美国呢它宁愿暂时的陷入衰退，也要打压自己的通货膨胀。那方法呢就是加息和缩表，加息肯定会增加公司的融资成本啊，缩表呢则会减少市面上的流动性。那这和房市有什么关系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啊，目前由于美国激进的加息和缩表，全世界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就会进入经济衰退了，那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之前疫情呢因为放了那么多的水，就跟兴奋剂一样，现在不但停药了，那还要把身体里的部分残留药物给抽出来，即使我们不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想也知道啊，这会很不好受。那事实上呢，这个就是美元的一个周期性的抽风，那放水降息，钱呢往新兴国家流，经济繁荣，然后再加息缩表，钱呢又往美国回流，经济衰退。历史上的大萧条、金融危机前呢基本上都对应着美元加息。那因为多数的经济学家啊，他也不是独立经济学家，那他们的funding呢都是大公司给的，所以即便是在市场崩溃的边缘，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呢都会唱多。那比如说现在美国还是有很多专家说美国经济会软着陆或者轻微衰退，那我呢不信啊。但是作为观众呢，你也不应该盲从我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判断。那么我的判断呢，就是美国经济包括世界经济都会有一次规模较大的衰退。那08年的金融危机作为例子呢，一旦开始金融危机了，那么市场上大量的钱呢都会蒸发掉，各行各业呢都会受到冲击。那我很难预测清楚具体的冲击，但是呢我们可以观察08年的中国房价，那么有一个小幅度的下滑。不过呢有意思的是啊，从08年之后啊，中国的房价呢就一路上升，美国的房价呢也是差不多的走势，只不过金融危机后跌的呢比中国要多啊，但是之后呢也是长牛。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不要谈到危机就色变，那有危呢就有机。那未来外部局势对中国房价的影响呢应该是短空中牛。那我说的这个中啊应该对应的是3到5年。你如果听得仔细啊应该注意到了，我前面说了，只要中国能专注经济发展为中心，那么呢就是另外一个长期的利好。除了经济发展还有什么其他的长期因素吗？哎，有，哎，那就是人口。那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纽约、伦敦、上海、香港啊，除了他们有钱之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人口密度高。但是不是说人口密度高房价就会一直涨呢？像香港啊最近房价下跌不少，因为这两年啊人口有一定的流失，那所以准确的说呢，影响房价涨跌的呢其实是人口的变化。很容易理解啊，如果一个城市的人越来越少，那么住房的需求自然就会减少，房东呢就需要减价才能卖房或者租房。反之，如果一个城市不停的在涌入新的人口，那么住房需求增加，那么房租房价呢自然也会快速的增长。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因素呢？因为我们造一个孩子啊就要花上一年了，那然后呢把他养大，送进大学，找工作，结婚，零零总总的20多年，差不多25岁到30岁的时候呢才会开始买房。所以说出生率呢是长期的后置的影响房价。那以前我在讨论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时候用过这张图啊，我们这辈出生的高峰啊大概是在85年到90年左右。假设大学毕业后25岁到30岁左右买房，那对应的呢也就是2010年到2020年之间。这个呢也正是中国房价涨得比较快的时间。那我虽然经常提四万一的事儿啊，但是呢当时确实也有这个需求。那这之后呢人口的出生率有所下降，但是直到97年98年呢依然呢还不算太少。那2000年之后则真的是降低了一个台阶。那还是按照之前的算法，那也就是到2030年左右需求呢还不算太差，新增的适龄购房人口呢还有不少。但是从2030年之后，那新增需求呢就会越来越少。 而且呢会是一个长期趋势。当然了，这个是基于从2000年到今天一个比较低的人口出生率推测的。那如果未来中国人又开始喜欢生孩子了，那么从他喜欢生孩子开始，未来的25到30年新房的需求呢又会增加。我这个见效啊确实非常的慢，但是也有比较快速的增加需求的办法。那比如说引进新移民，那就好像川普怼这个移民，他只是怼不交税的非法移民，带着钱或者带着知识能赚钱的移民，他那是相当欢迎的，因为他是做房地产的嘛，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美国呢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因为人口基数大，你像加拿大、澳洲这种地广人稀的国家，只要一放松移民政策，几个主要城市的房价呢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中国有没有吸引移民的打算呢？哎，不是有没有打算，而是已经开始了。那海外有很多华人啊，具体有多少啊，谁也说不清楚。那有说2000多万的，也有说5000万的，咱也搞不清楚啊。我就知道东南亚肯定得有2000万以上的华人了。能说中文或者听得懂中文呢，应该有个1000万。那别觉得听得懂中文有什么大不了啊，这他妈已经很牛逼了，那不比引进非洲的移民好上手的多吗？那中国现在的移民政策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松了很多。冬奥会的时候，大家可能只是在注意谷爱凌夺冠啊。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也就是中国在向全世界的华人朋友招手。虽然有些中国人会觉得，哎，中国给了谷爱凌过高的荣誉，过多的利益，但是呢，这本来就是一种千金买马骨的作秀。那未来中国必然会从海外吸收更多的华人，而且咱们说实话啊，多数一代华人呢不一定拿得出手啊，但是海外的华人只要到了第二代啊，就算不是精英，那离精英呢也差不远。只要这些华人呢能到中国看一看、走一走，那给中国一个机会，那很可能自己呢也就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像我女儿现在还小啊，但是我从来没给她灌输过以后一定要去哪里哪里的想法。如果她将来想回中国，那我一定会非常的支持啊。或者说其实我还是挺倾向于他回中国的，这样大概率呢能找个中国老公，是吧？那以后咱们交流起来也方便，你说英文也就罢了，万一说个什么其他的鸟语，那就实在是太遭罪了啊。扯远了，就影响房价的几个主要点呢也就是这些了。那说的有点散啊，那我来归纳一下。第一点呢是政策，政策里面呢包括利息、流动性、信贷额度、首付的比例、购房的补贴等等。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呢几乎是立竿见影的。目前中国所有的房地产相关政策都是在帮助市场稳定价格，那所以暂时呢对房价起到向上推动的作用。至于这样的政策能够持续多久呢？我大胆预测啊，可能会持续比较久。第二点呢是中国本身的经济环境，那我认为解除新冠的风控对经济一定会起到正向的帮助，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会有一定的混乱，这完全可以理解啊。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其实都经历过这样一段阵痛期，那在新加坡从解封到购物中心300人呢差不多花了3到4个月。不过目前中国呢我看到一些朋友的反应啊，阳性都在带病工作，所以我估摸着中国适应速度会非常的快，那1到2个月中华大地呢应该就能恢复原有的生机了。起码现在正在推共存的几个一线城市啊，还有江浙地区很快会恢复。那因为我认识的朋友们啊 80% 都已经阳了，毫不夸张的说啊，就阳性率不比我在新加坡的小伙伴低啊。那新加坡花了这么多时间才达到这样一个感染覆盖率，中国呢只用不到1个月就做到了。那所以我相信啊，经济的阵痛期绝对会非常非常的短，那因此疫情的解封对房价起到的作用呢应该是短空长多。第三点呢，咱们聊了聊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国的影响，那结论也比较清晰。那我认为经济衰退呢即将到来，但是鉴于全世界央行都有印钱大法，美国在保住自己的美元霸权地位以及压下国内的通胀，保住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后呢，很快呢也会继续放水，经济的数据呢也会进一步破新高，因此对房地产的作用呢应该是短空中多。不过这个短呢比前面疫情说的短时间啊要长一点，大概会作用1年以上。那最后呢才是人口问题。根据中国之前的出生人口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直接的结论，在2030年之前呢，人口对房价虽然没有太大的正向帮助，但是呢还不会拖后腿，但是2030年之后新增购房人口会大量减少，到时候房地产市场呢基本就彻底由增量市场变成了存量市场，成为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那这个中间如果中国进一步放松移民政策，有可能减缓房地产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速度。综上呢，我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有把握的长期结论，就是2030年前呢房价还会有一些波动，2030年之后房价呢将趋于稳定，习近平说的房住不炒呢基本可以完全达成，到时候住房市场呢将主要以稳定的改善性住房以及少量供给给年轻人的新房为主。那么短期来说呢比较难猜啊，容易翻车，不过咱们呢也不怕翻车啊，就随便预测下，大家不用当真啊。那我的猜测呢是全国平均的房价短期还可能会有一点下跌，但是马上呢就会开始小涨了，一直涨到美股崩盘，然后呢房价会跟着下跌，跌个半年到一年又会往上拉涨。那至于说再之后的涨跌，就跟到时候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应的政策有关了。总之呢整体涨势最多维持到2030年左右。 那么是不是说房地产以后就没有投资的价值了呢？那房住不炒的房住啊，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在大城市里有套房，在大城市里能租到房，它也算有房住啊。虽然未来中国对房屋的整体需求会下降，但是呢，大城市却可以轻易的吸收外来人口。中国目前在推进的共同富裕、内循环、一带一路等项目呢，会使得特定的城市受益，形成资金和人口的正流入。那这个就需要大家自己去研究了啊。总之，未来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房价差距呢，可能会进一步拉开。那么总体来说，中国的房价在房住不炒这个总体方向之下呢，应该会往良性的方向发展。那配合上现在正在试点的房产税，未来地方政府的收入呢，应该会从卖地逐渐转变为收税。大家对自己的总体资金、资金成本、回报率追求呢，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未来做房地产的投资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